不知道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又有这个机会在网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今天要学习阿摩斯书，我们也知道阿摩斯这个先知对当时以色列这个北国这个国家的一些社会的问题、宗教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提出质疑、提出警告，特别也为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所犯的罪求神的怜悯，求神的饶恕。主啊，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社会可能跟现在的社会很相近，求神让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的国家，我们现在的总统，我们现在的局势，求神也保守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在这别大选当中，知道如何选举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让美国能带领美国重新回到神所立国的这个国家。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祝福。我们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能够有神的保守，神的平安带领你们能够胜过各样的困难能够靠得住，我们可以得胜。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现在我们开始今天上课的阿摩斯书第二堂课哈。我先跟大家 share 一些图片哈，跟大家就是上一次讲的，我先 share 一个 screen 阿摩斯书，阿摩斯书 share 好，阿摩斯书哈。那我们上次阿摩斯书讲前面第一章哈，到跟第二章的一部分呢，就讲到阿摩斯如何用。在这个以色列这个附近的周围的国家这是我们上次所分享的一些图片在这些国家里面呢，他怎么样去指责这些国家的罪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指责他是先从亚兰开始指责亚兰人的罪。然后呢，指责腓力斯人的罪，指责腓尼基的罪，然后指责以东的罪，指责摩亚的罪，指责亚门的罪，又指责犹大的罪。当他们这样子，每一个国家，总共它的周围有六个国家当他这样指责这六个国家的时候，那最后又指责到犹大又把犹大的罪说犹大呢三番四次犯罪神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那其实阿摩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做这样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好像撒网一样他要把这个网呢慢慢收紧之后呢，就针对以色列其实阿摩斯书最主要的是针对以色列。他一开始呢，他用一个方法，就是先把你视为各个邻国这些邻国都是以色列的仇敌常常来侵扰以色列。然后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以色列人都非常的高兴但是最后呢，就讲到把这个矛头就指向以色列，然后就今天呢，我们要单单就只讲以色这个阿摩斯怎么样来指责以色列指出他们所犯的罪，另外呢，特别也提出神怎么样透过他向以色列的一些预言，然后向以色列特别提出一种非常严厉的指责以色列国家所犯的罪，然后呢，神怎么样要惩罚他们今天我们就主要就是讲到这个讲到特别 focus 在以色列。好，我们现在请看我们的讲义请打开我们的讲义。大家都有讲，都拿到讲义了吗？好，我们的讲义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跟犹大呢都是神的选民哈，他们以前是一个国家，在大卫的时候是一个国家，后来分成南北两国哈。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具有神独特的独特的风格哈。哎，我不是已经等一下，对不起啊，我是不是还在 share screen？ 我好像已经停止了 share screen。他们都是神的选民，而且呢，他们都是神特别喜爱的哈。那OK， 这是谁帮我 share 的？好，没有关系哈。那他们具有独特的地位哈，但他们呢却三番四次的犯罪哈，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特别在一方面，阿摩斯特别特别的提醒，在礼书中哈，阿摩斯书里面特别指教，就是说，他们是专门是欺压穷人的哈，欺压穷人的。所以神就要兴起阿摩斯来，然后传递神审判的信息，然后另外呢，他不但这样子，而且他的文章里面哈，还特别用了很多一些讽刺的言语啊，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言语，还有一些哀歌哈，还有一些智慧的言语啊，来教导。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是怎么样要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呢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哈，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那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呢，整本的阿摩斯书呢，虽然是阿摩斯是一个牧羊人哈，好像没有受过很多正规的一些神学的教导哈，但是在阿摩斯书里面呢，阿摩斯真的把神的属性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阿摩斯的整本阿摩斯呢，分段也分得也很，如果大家仔细的读也很容易记哈。就说前面呢是有八个神谕，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他有讲到前面整个八个国家啊，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必不原谅他们哈，神必定要惩罚他们。然后呢，其次呢，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呢，是阿摩斯所讲的三篇讲章哈，三篇讲章。最后呢，是从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呢，是阿摩斯他神让他看见啊。所以我们知道先知有时候又叫先见，因为他能够看见，他特别呢看到有五个关于呢以色列的异象啊，他就把这五个图像告诉以色列民，那每一个图像都代表特殊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二章哈，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以及第三章的全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二到第六到十六节是对以色列的警告。第二段呢是第三章呢是对以色列罪恶和审判的劝告哈，罪恶什么审判的劝告。那么今天是讲第一篇第二篇的讲章是讲说以色列不悔改。第三篇呢是特别是两首哀歌要来宣告以色列的灭亡啊，宣告以色列的灭亡。好，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看这个阿摩斯怎么样来宣讲对以色列的警告前面呢他用了七次同样的模式，同样的句法哈。那我们前面都读过了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六节哈，二章第六节，这里讲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看到前面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他对每一个国家他所讲的这个警告都是一样的模式哈。第一个就开始就说耶和华这么样讲哈，耶和华如此说。那现在呢，就讲到以色列的 罪状，以色列的罪状，他说以色列怎么样，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番四次不是说只有七次，三番四次一而再一而再而三，就连续不断的一直在犯罪，而且是正在犯罪当中，也就是而且犯罪不但犯，不但一直犯罪，而且还在罪中取乐，并且还不悔改啊。然后你再可以看到下面就是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啊，这是一个 double negative，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啊，就是神的刑罚一定要临到，神不但临到其他外围七个国家，最后神的刑罚也同样的要临到以色列啊，要临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好，要临到以色列这个国家，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然后后面呢就讲到为什么哈，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啊。这个我们读所谓的先知书呢，先知们写书的时候都是用一种尸体的方式来写的。我上前面也讲过，所谓的尸体都是平行对句哈，后面这两句话是一个平行的对句，就是为银子卖义人，为鞋卖穷人。那这里义人就比喻为穷人，那银子比喻为一双鞋哈，那也可能就是一双的鞋的价钱就是一钱银子或者一两银子呢啊。那所以这是穷人跟义人也是一个对比啊。我们也看到这个穷人跟义人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坏事啊，他们只是穷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典当，或者是说他们必须要温饱肚子，所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家产，可能自己都没有什么家产，甚至最他们可能最值钱的就是一双鞋子啊。因为鞋子可以保护他们的脚，而且呢鞋子 也做一双鞋子也是蛮贵重的，所以他们就把这双鞋子拿去典当啊，典当了。那个时候 的有钱人呢，他们就收了他们这个钱啊，就给他们钱收了他们的鞋子啊。但是如果他们这些穷人付不起这个钱，要把鞋子赎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穷人因着一双鞋子的价钱把它卖出去，把它卖给别人，或者是说他们呢因为穷人可能欠富人的钱，那欠的钱呢可能就是一双鞋子的钱或者是一两银子的钱，然后呢他就告到官府去，官府呢就贿赂，跟官府的官员贿赂，然后就把一个义人或者是一个穷人把他出卖作为奴隶，然后把这个出卖的这个价钱啊拿来当做赎这个鞋子的钱。其实卖做奴隶的钱可能比这更高啊，但是他就是因此这样的原因他就转手赚了一些钱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富人，当时的有钱人，他们是多么的欺压当时的穷人哈，欺压当时的穷人。那我们再看第七节哈，第七节的前半部呢，他们是什么？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哦，这句话比较难懂了，为什么富人呢他们喜欢穷人头上的灰呢哈？其实这句话如果你读新译本的话，新译本的翻译不太一样哈。新译本的翻译呢，或者是读 NIV 的话翻译的也不一样。新译本的翻译是说，他们践踏穷人的头好像践踏地面上的尘土啊，也就是说他们是藐视穷人啊，他们是藐视穷人。那我们都知道和合本是一百多年以前翻译的哈，那个时候翻译有些可能当时有一些翻译上的错误或者 或者是难解的经文呢，他们翻译出来的时候那个意思有点不太对哈。那我想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可能是比较合理，也比较容易懂的，比较清楚的一个翻译，就说呢，他们是把穷人踏在他们的脚底下呢，啊，也就是他们头上的灰呢，就等于就好像土地像踏在他们的头上一样啊，那也就是他们非常的藐视他们的穷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是如何的欺压穷人啊。那我想我们在当今这个社会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现象啊。那特别在美国啊，美国这种贫富差距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啊，我知道大概前几年还有一个运动叫做1%啊，也就是 99% 的穷人，只有 1% 的那个人是富人，那个富人 1% 的有钱人掌控了几乎全国80%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有一些抗争的活动。那最近我想那个黑人命贵的这个运动呢，或者所谓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民权的运动呢，都是针对的这个社会的不公啊、不义的所造成的哈。那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一个社会呢，走向了他们有人讲说是叫做 M 型的一种社会哈 ，M 就是头上跟下面哈，就是两个山峰是有钱的，底下是就是很穷的，也就是穷人跟富人的差距非常的大的这种社会啊，那么这种社会呢，就造成了很多的社会的问题。那当时的这个先知阿摩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上一次讲到他们的历史背景，也知道他们是在成平的时代啊，他们在那段时代呢是非常的富强啊，所以有很多的有钱人呢，这些有钱人他们。就到山上到海边去盖他们的度假屋啊，冬天住的夏天住的房子，而且他们房子还用象牙雕刻的非常的美丽哈，他们住在床榻上面一种非常绣花的一种毯子跟枕头，也就是说用这种言语来形容当时那种有钱人阶级，所谓富人阶级，他们是多么的奢侈奢华。然后他们最重要的，他们不但他们享受自己，而且还欺压穷人，欺压穷人。你可以看到阿摩斯指责以色列的罪哈，并不是说像前面七个国家一样，他们是侵害别的国家或者残害别的国家的百姓哈，他乃是说自己国内。政治啊，宗教的一些败坏啊，所以他以这样子来指责啊以色列的罪哈 啊，然后我们再看呢，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垂涎的、下面呢，他们就是阻碍谦卑人的道路，歪曲公义，不为穷人伸冤啊。你可以看到这下面就是他们阻挡义人啊，阻挡义人啊。如果说你可以看到的话，新译本的翻译比较清楚啊，他们把困苦人应有的权利夺去了啊，把困苦人应有的权利夺去。如果说你念 NIV 的话，把英文跟大家念一下，就是说 They tramped on the heads of poor as upon the dust of the ground and denied justice.to the oppressed， 也就是他们把那些谦卑人，这里又用谦卑人呢，也就是等于那些困苦人啊，新译本译成困苦人哈，的他们的道路、他们的权利啊，他们的权利夺去了哈，也就是说他们是歪曲公义，不为穷人伸冤啊。也就是这个社会是不公不义的一个社会啊。那我想 这个是一些社会的现象所造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国家，有所谓的民主国家，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所谓的极权主义的国家。那么我知道在每一个不同的国家里面，多多少少都有这一种所谓不公不义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反而是越来越跋扈，越来越用他的权力来欺压那些善良或者穷困的老百姓，把他们真的是压踩在脚底下，然后自己享受自己的荣华富贵，那这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这样子，这个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那其实圣经里面的教导呢，从头到尾你如果仔细看看那个利未记或者是看出埃及记，特别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句话说，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情上屈枉正直，圣经里面其实教导很多的事情，就是要以色列民的百姓要体恤或者体谅那些穷人，我们如果你读路德记的话，你可以看到路德呢，他去麦田里面收麦穗，是捡麦穗。那犹太人呢，他们帮助穷人的方法呢，其实也蛮有道理的，他们就是打麦的时候，不要全部把它打得非常打得很干净，而是说你必须留一些留在上面，让那些穷人们来捡，让那些穷人们来捡。那其实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穷人你如果要过日子，你必须还是要付上你的劳力，付上你的代价，你才能够得到收获，而不是白白的就送钱送到你家里，让你坐着在那边等，其实有很多的福利，是白白的给你，而不是说你要付出代价的。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很好。在圣经里面特别的教导就是说，你如果是穷人，政府有各样的补助，但是你必须还是要付上你的代价，你才能够去得到这些，而不是说你就白白的坐在家里就可以领受到。所以有时候这种所谓的平等，平等，我们说有时候平等呢有两种平等，一种是站在一种立足点的平等，一种是平头式的平等。那我最近看了一些文章，就是觉得所谓的民主党跟共和党呢，他们两方面呢他们的理念完全不同。那民主党呢主要就是以所谓的大政府的一个原则，也就是他们做任何事情呢，他们政府就帮你想好了，政府就帮你做了。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贫富不均的问题，好，那我就把富人多加税，把这个税呢就给穷人更多的福利。那共和党呢就说我放宽各样的税务，我放手让你们自己去做，你们的起跑点是一样，但是你们每个人呢自己在不同的方向所得到的也不同，所以它是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所谓的这种贫富不均的问题。那这里只讲到以色列他们是怎么样富人欺压穷人，欺压穷人，而且是夺取他们的权益，夺取他们的权益。那我们再看一个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讲到更可恶的一件事情，就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这个咒卖我的圣名。这边讲到是我，我不是指阿摩斯，是阿摩斯特别用这个我字来代表，耶和华他自己。这里的讲到一个女子是所谓的是一个，这边讲到是少女的意思。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说父亲儿子一同跟这个女子行淫，就表示那个时候的那种道德观念，道德败坏到父亲儿子一起去对一个未成年的少女来施暴， 这简直是不是人，简直是亵渎神的名，得罪人跟神。另外还有一种讲法，就是说那个时候拜巴利，那时候有很多的巴利庙。我们知道亚哈王娶了耶洗别之后，就把巴利的敬拜带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的各地有很多的巴利庙。那巴利庙呢，是一种农业之神啊，也就是种丰满丰收之神。那怎么样才那人民，特别是农民呢，特别需要得到丰收，得到丰收就向巴利去求。那当巴利呢，他所谓的是丰收之神呢，也就是说在求的时候呢，他庙里面有很多的庙祭。那所谓的向这个巴利神求是说，也就是说在一种男女之间的一种交合的时候，就让这个丰收之神可以产生更多的物产出来啊。所以有很多的庙祭。那这里也有一个讲法，就是说父亲跟儿子同时都到庙里面跟同一个庙祭哈，来做这种淫乱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他们这种整个道德的败坏。所以神为什么那么恨迦南人他们所拜的那种巴利神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的仪式是非常的淫乱，非常的败坏的哈。那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呢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说神是特别注重婚姻哈。那就是男女要我们也特别讲到，就是要必须一夫一妻哈。一夫一妻也就是婚姻呢要尊重哈。特别讲到床也不可以玷污哈。所以那些与别人行淫的人呢，神必须要审判啊。那这里呢，以色列所犯的罪虽然没有说是杀人，也没有将孕妇像前面所讲的把孕妇剖腹来杀死孕妇连孩子一起啊，甚至也没有施行强暴，但是对穷人的不义以强欺弱那在神的眼里面也是一个大罪啊，也是一个大罪呢。那他呢这种罪呢，甚至有时候超过这些邻国哈，所以邻国的罪甚至跟邻国的罪不相上下哈。那我们再看第八节的前面是讲到是他社会上对于富人怎么样欺压穷人，以及呢他们在道德上怎么样沦丧啊。下面我们再看第八节他们怎么讲呢，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啊。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里也是这两句对比哈，一个是坛旁，一个是庙中，一个是所当的衣服，一个是受罚的，一个是衣服一个是酒哈，是一个对比的。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就是说穷人他们实在太穷了。刚刚前面讲到他为了一双鞋子的价钱也就是说他们甚至典当他们的鞋子。这里呢他们把他们的衣服都典当了哈。你想想看，没有衣服穿怎么行呢？他是把他身上的衣服为了填饱肚子，他不得不当掉自己的衣服哈。但是按照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哈，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查考这个出埃及记22章特别从21节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你们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们，因为你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也做过寄居的哈，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因为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哈，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我儿女为孤儿哈。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 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也就是说摩西呢特别就提到当时的那种社会的情景，那种典当。你知道他有时候典当的时候，我跟你借钱呢，那我把我家中有些贵重的衣服，或者说我的棉被啊，我晚上睡觉中我就先典当给你。那摩西特别在这边讲，你要怜悯你的穷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必须在日落之前把他的衣服或者把他的当头，把他所典当的东西要还给他，要还给他，要还给他。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呢，他们这些有钱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在哪里喝酒啊？他们是在祭坛的旁边喝酒，也就是说坛跟圣殿，你知道圣殿是神圣，是敬拜敬拜神的地方，他们就躺在祭坛的旁边，用那些穷人典当他们的衣服铺在地上在睡觉。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那个衣服当天晚上他没有在日落之前还给穷人，而是把他衣服铺在地上，他就睡在那里。睡在那里怎样呢？他们喝酒，这个酒呢也是别人呢、受罚，也就是说别人赔给他的酒啊。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的欺压，不但是如此呢，而且他们是亵渎神哦，在庙在圣殿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大逆不道，而且是实在是触犯神了，所以神要大大的处罚他们。我们再看第五个，不念神恩。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他前面把他们这个阿摩斯呢特别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特别讲完之后呢，我相信以色列人心里一定很不高兴，心里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特别宠爱的，我们犯一点小错的话，神难道是还要像处罚列国一样的处罚我们吗？处罚我们吗？那我们再看第九节到第十节哈，这里讲到说第九节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们的果子，下绝他们的根本啊。然后第十节，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这两句话其实时间上应该是第十节是先发生的哈，也就是说第十节是神先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领出来，带领他们出来。其实带领他们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敬拜神，他们不要再受奴隶的捆绑，奴隶的捆锁。然后呢，神带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信因为他们派了他12个探子进去，说这是应许之地，但是只有2个探子，他们说这个是我们需要得的地。他们说其他10个探子说什么？说我们好像蚱蜢，他们像巨人一样，他们心就惧怕，他们没有把神给他们这应许之地当作有那么有信心的，就进去去攻占他们，就进去攻占他们。但是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其实神啊，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埃及，进到那个出埃及，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先为以色列人铺路。你可以看到第九节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亚摩利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亚摩利人呢，是这里所谓的亚摩利人就代表一切的迦南人啊，一切的迦南人啊。其实亚摩利人可能他们长得个子比较高大啊，比较高大。 如果你可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认识一些以色列的朋友哈，都以色列人啊。那我所认识的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好像他们个子都比较稍微矮小一点啊，也就是说，他们看到在迦南人啊那些人，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些人就好像高大的香柏木啊。你知道香柏木是在哪里？是在北边呢、啊，腓尼基那边的那些香柏木，圣殿里面所有的柱子。都是从腓尼基，就是叙利亚那边的山上哈、啊，那边种很多的香柏木，然后呢运到耶路撒冷所盖的哈，他们的坚固如橡树，橡树也是一样非常坚固的树。这里用这两个树木来比喻当时的迦南人，他们是多么的高大雄伟哈、啊，所以好像跟以色列比起来。以色列人就是渺小的如蚱蜢一样啊，但是神说什么？我却上灭他们的果子，下灭他们的根本。也就是说，神把他们连根都拔起来，把果子通通拿掉，他的根都挖起来。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早就为你们预备好了，你们只要去攻占那地，那地的人。就像就像那个探子去探的耶利哥城的时候呢，那和妓女那和就告诉那个探子说，其实我们早就风闻神你们的神的多么的伟大哈，我们的心好像蜡都融化了。其实这些迦南人他们的心早就融化，也就是神其实。他们都已经腐烂了，根都烂了，树枝是果子也掉了。你只要进去，就很容易就把他们连根拔起来了，连根拔起来。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我的选民，我领你们上来啊，我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哈。啊，其实神特别在这个阿摩斯特别在这里告诉以色列民，要提醒他们说，你们是神特别拣我，你们是神特别拣选的哈。那我们都知道，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到现在仍然纪念逾越节哈，逾越节。所谓什么是逾越节呢？逾越节就是 Passover，也就是在他们要离开埃及之前呢。这第10个灾是灭命的天使，就到以色列全，不是，就到那个埃及的全境，杀灭所有投生的长子，不但是人长子，而且连牲畜投生的都要杀灭，除了以色列民他们在他们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啊。然后呢，他们在家里面要守逾越节的筵席，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可以离开埃及，所以他们永远纪念这件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多次讲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你看诗篇里面哈，有非常多的地方就讲到他们纪念神的恩典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纪念神怎么样带领他们从为奴之地离开的捆锁，离开的捆绑，然后跟随神的带领你可以看到有十灾的神迹，另外有分开红海的神迹让他们真的是经历到神的恩典。另外，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有云柱、有火柱带领他们虽然他们在40年在旷野里面。但是圣经上讲说，他们的鞋子都没有穿破哈，他们鞋子都没有穿破，可见神是多么的保守他们，多么的祝福他们也就是说神，你们以色列人，神是多么的爱你们，但是你们呢？你们到这个时候呢，你们却没有想到神怎么样对你们的恩典，神对你们恩典哈，神对你们的恩典。然后我们再看第11节到第12节呢？第11节怎么说呢？这里我取一个名字叫做“抗拒神命”啊。 这里就十一节就说，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就讲到两件事情， 两种人、啊、一种叫做先知，一种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他说，我在你们子弟中间，也就是说只有你们以色列民、啊、只有你们神的选民，我才从你们当中兴起先知，其他的人不能成为先知，只有神的选民才有资格成为先知。然后又从你们少年人特别提到，就是说少年人就是从小的时候就要奉献变成拿细耳人、啊、我们都知道拿细耳人最有名的一个拿细耳人是曾参、啊、参参、啊、参孙、啊、参孙或者、啊、那我们都知道参孙呢，他是有留了一个长的头发、啊、那为什么？因为拿细耳人呢，他们父母亲把他奉献做拿细耳人的时候呢，就要遵守一个规条，就是说不要理头发，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浓酒清酒都不沾，他们要过敬虔的生活，他们要过敬虔的生活、也就是说这里神要在你们当中要兴起那些敬虔的人，兴起那些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言人、啊、那但是呢以色列人、啊但是你可以看到第十二节说，这里讲说你们却给拿细耳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拒绝了先知，而且呢让拿细耳人喝酒，就是他就是破坏了他对神的那一种境界、啊、因为他是在立约，他做拿细耳人一定要立约、啊、不能 喝酒的，但是呢你们呢反而让拿细耳人喝酒、啊、拿细耳人喝酒、啊、那我们都知道在四世纪里面、啊、神兴起了曾参做四世，也就是说这是神的代言人，神其实四师先知、拿细耳人这些都是神所使用的人、哦、神所使用的人 神使用他们，但是神在以色列中想要兴起先知，想要兴起拿细耳人，但是你们以色列不但不听从、啊、反而去毁坏了那些拿细耳人。所以呢神也很奇妙的啊，神就从南国犹大兴起了一个先知，跑到北国去、跟他们宣讲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好，那这里特别有一个用句问句说，不是这样吗、啊、这是一种修辞用语、啊、就是一种反问句、啊、那这个答案呢就是是的、啊、是的、啊、神岂不是信实可靠的吗？最重要就是说神在你们当中，神希望你们来顺服我，希望你们来听从我，但是你们不听从，你们不听从我的命令，而且呢你们不但不听从，而且破坏、哦、神所拣选的人，破坏神所拣选的人、哦、然后、哦、你可以看他们是背弃神、哦、而且迫害先知、哦可见那个时候那时候的先知是被迫害的。我们如果读列王记上下的看知道呢，以利亚、啊、那个时候耶洗别是破坏是要杀害以利亚、啊、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在山上在山上设立祭坛呢、啊、跟巴利的先知在斗的时候，那降下那个圣火来、啊、把那个祭坛的肉都烧掉的时候，那巴利的先知就杀死了很多的巴利先知，杀死巴利先知，那耶洗别呢就说我要立誓要杀害这个先知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就开始逃走、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真的是迫害先知，迫害先知的。那我们也想想看，在旧约有迫害先知的例子，在新约同时也是一样，也有迫害先知。特别是迫害谁呢？我们也知道迫害施洗约翰，就是把施洗约翰都杀了，甚至呢还有到最后呢也迫害了耶稣。其实耶稣也是一个耶稣，其实也是先知，那么特别迫害，特别是在耶路撒冷，迫害先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侍奉差遣你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上，只是你们不愿意。其实阿摩斯到北国，到那个撒玛利亚，去指责北国的罪的时候，他是冒了很大的生命的危险的。因为北国他们是迫害先知，他们不听先知。所以呢有一个祭司叫做亚玛谢，我们下面 几章会读到亚玛谢呢就指责阿摩斯说，你这个牧羊人，你干嘛跑到我们这边来呢，跟我们国家宣讲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那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藐视这些先知，藐视先知们。 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七个是什么？第七点呢，就是以色列被刑罚的景象，就是从第十三节呢到第十六节呢，这里就特别讲到以这个阿摩斯怎么样对以色列宣布神的刑罚要临到你们当中啊。好，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讲看啊，就是一种叫他们都要注意的意思啊。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处，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啊。这里就看到阿摩斯怎么样，他是一个农夫，是一个牧羊人，所以他讲了很多事情都是用一些比喻让那些能够听得懂也可能就像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也用撒种的比喻也用一些牧羊人的比喻来比喻，让他们听得懂他这里就是说神的刑罚怎么样临到以色列呢他说呢，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处，我必压你们。我这个压就是一种刑罚的意思我必刑罚一定要临到你们要临到你们。那这个刑罚临到你们像什么样子呢？像一种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如果从台湾来的话，或者是从中国大陆乡下地方来的时候呢，你们常常看到在马路上有人把那个稻谷推在马路上然后汽车走过去就碾压或者是有时候你也看到有些人用一种很重的重物在这个稻谷上面碾压就是把那个谷那个壳跟那个粒来分开也就是说这个神 的刑罚就压好像重物你看一个装满禾捆那个车子压物一样压在谷物上面一样所以呢审判是非常严厉的那么你知道一个重物压在身上的话一定是粉身碎骨，就像一个汽车从你身上碾过一样一定是粉身碎骨的那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新译本翻译有些不太一样它新译本翻译是说，看啊，我要使你脚下的地摇荡，好像满载禾捆的车子摇荡一样也就是说这个神的震怒要在他们身上好像一个车子碾过去的时候那种重物压东西的那种摇荡一样的好我们再看14节到第16节 这是一首一首智慧诗哈，这首智慧诗，这里讲的这是一种比喻，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跑，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表示这个审判是耶和华亲自对以色列的审判。然后呢，第十六节说到那日，也就是在那审判的那日子啊。我们读先知书呢，一定要记得所谓审判的日子就是到那日，特别他是讲到到那日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快跑的不能逃脱，拿弓的不能站立，有力的不能用力，脚快的不能逃脱，刚勇的不能自救，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哈。这都是一些，这都是完全是整个一个非常对比平行对比的一句诗哈。也就是说，以色列啊，你们要被神的刑罚压到你们无处可逃，溃不成军哈，落花流水哈。这个是阿摩斯对以色列民最重最重的一个警告，特别讲到到那日，这个日子其实很快就会来到了哈，到那日审判就要来到，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哈，甚至呢，你可以看到勇士中最有胆量，也就是那些最不怕死的人，最能够征战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他们赤身啊，就是他们连衣服都不要穿，都这样的逃跑啊，都这样的逃跑。可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快跑有力，刚勇拿弓，腿快骑马，还有胆量。这里大概有讲七个这样的来描述军队，其实这个就是描述当时的军队的情形，也就可以讲到说，你再有再多么强劲，多么好的军队，多么好的队伍，神的刑罚来到的时候，一定把你们完完全全的歼灭啊！特别是在到那日，也就是到那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这里呢，阿摩斯除了他把对所有七个列国邻国他们的罪他们的审判都讲了，最后呢也把以色列他们的罪跟神要给他们审判也告诉他们了。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章下面一段，第三章对以色列罪名的审判和劝告啊。那我们刚才前面讲了第三到第六章呢是三篇讲章哈，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篇讲章哈。那其实这一篇讲章你如果说读的时候好像突然跟前面的第二章啊，突然中间好像有一个 gap 啊，这是因为那个阿摩斯书写的时候呢，他是把他的编撰出来所写的哈。好，那其实这里面呢有三篇讲章哈。每一篇呢一开始都是讲到以色列的罪过，然后呢其次再讲到审判啊，再讲到审判。特别呢他用一些哀歌的形式，哀歌就是哭丧死人的那种歌调啊，来哭丧这个以色列啊，你们就快要灭亡了哈。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哈，这里讲到说你可以看到阿摩斯怎么样呼吁呢，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啊，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啊。 这个是对以色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控哈，非常大的一个指控。那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哈，是神的选民。其实这句话哈，三章第二节哈，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其实"认识"这个字呢，在英文不在希伯来文原文呢。就是在一起，是过日子的日子，或者是在一起呢，有很亲密的交通的亲密的交通的这样的意思哈。所谓的认识是神，就是就好像夫妻两个生活在一起的意思，也就是神怎么样的爱以色列人啊，他只爱以色列人，他在万族当中就只拣选了以色列人啊，可。然后你看到第二章前面讲到以色列他们是怎么样的犯罪，所以神说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你们所犯的罪我要一条一条一条的，因为我是公义的，我必要追讨你们的罪哈，你们的罪。然后第三章第一节特别又提到说，你是我只认识你们，我只拣选你们，而且呢。你们全家，特别讲到全家哈，就是以色列全家是我就代表神了，从以埃及地领上来，这前面刚刚也提过哈，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哈，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这个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有时候会想，就是说，哎，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为什么还会受到神的惩罚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是一个老师的话，你自己的儿子也在你教的班上，如果你的儿子，如果你的儿子哈做坏事被抓到了，你做母亲或做父亲，在整个班上的面前。你是不是应该就应该更加严厉的教导你的儿子，好，更加处罚你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情形。其实神呢，神是不只是以色列神，他也是列国的神，但是他特别的拣选以色列成为他的选民。现在这个选民，他反而是去犯罪，所以呢，这个是。反而是变成所谓罪加一等啊，在神的眼中，你是我的选民，你应该遵从我的教导。你们不但不遵从，反而背弃应着景象啊，反而真的是你们富人来欺压穷人啊，你们毁坏我的圣殿啊，你们根本就在圣殿里面荒淫作乱喝酒啊。你们根本失去了那种敬拜神的心，他说："我必要重重的处罚你们，追讨。"这里真讲到一个字，叫做"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哈，一切的罪科。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要为我们自己着想哈。圣经上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前书里面也特别讲到，就是说啊。审判要从什么呀？神的家起手，也就是说，神对万民审判的时候，先审判神的子民啊，先审判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真的是背逆神三番四次犯罪而不愿意悔改的时候，神不会原谅我们哈，神的审判。神是因为公义的，他的审判一定要先到他的选民当中哈，到他的选民当中。那所以呢，这个是他为什么要审判他的原因呢？然后追讨一切的罪呢，就是表示神他有一个决心，他要真的是要实行他的审判啊，实行他的审判。但是我们也知道哈，神。还是爱以色列民的哈，神还是爱以色列民。在我们知道在民数记上特别讲到一句话，说耶和华他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他是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神的选民，我们犯罪的话，我们是会被神追讨的，追讨我们的罪。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们埋怨神，他们应着景象，而且他们不相信，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要去进到迦南地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甚至把那亚摩利人都杀死了，但是神因为以色列的应着景象呢，所以神怎么样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也就是那一代不信的人，不敬虔的人，应着景象的人，通通要死光之后，下一代才能够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好，我们再看先知下一段第三节到第八节呢，先知指证以色列的罪。这里呢，他是用七个反问句，以自然界的现象和生活的经历来比喻并质询以色列的罪。他的目的呢，是为先知蒙召和传讲神的话的职分辩解，也有或者是称为辩护文。以色列人呢，就会反问阿摩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有资格来我们的面前指责我们的罪呢？指责我们的罪呢？这个时候阿摩斯呢，就用这七个反问句或者是修辞问句所谓的反问句就是说，他反问你你只有两个答案，一个是 yes 或者是一个是 no 只有这两种答案好，那特别呢，这里阿摩斯特别讲到说，你们犯罪是原因，神的审判是结果，你们有因为这个原因所有才有这个结果。神不是无缘无故要来审判你们，神审判你们是因为你们背弃了神，你们犯了罪好，我们再看他怎么讲呢他说问了几个问题，七个问题第一个呢叫做不同心三章三节好，这里讲到说第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句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特别是讲到夫妻之间两个人不同心怎么能一起同行来走呢？其实这里就这句话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提醒那些以色列人他说呢，你们必须要跟神同心，神才会跟你同行。那也特别也讲到说，阿摩斯他自己呢，他跟神是同心的，所以神才会跟他同行，他才是神的发言人，神的代言人他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段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两个人呢在路上偶然相遇的时候，他们只是碰到，然后他们就各奔前程，各奔东西一定是说两个人都讲好了，两个人同心，然后一起聚在一起，他们才能够同行，他们才能够一起结伴而行也就是说，神跟阿摩斯呢，他们是先就已经同心了，所以神派遣阿摩斯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跟神同心，而且是同行了，所以神就在我的旁边，所以我讲的话就是代表神跟我在一起好，下面呢，罪已经被发现了，第四节呢，第四节是用两个狮子的比喻两个狮子比喻，这两个狮子比喻也蛮好玩的那你可以看到，他说第四节说，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你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狮子抓动物通常狮子抓动物的时候，它先是躲在一边安静的等它安静的看。你可以看到，我不晓得你们有看过一些那种拍的影片 然后他如果看到一个猎物，比如说看到一只牛，一只小的牛在那里，他马上就快跑，就你知道他那个冲力很大，他从安静的然后突然冲出去，然后就冲到那个猎物的面前，然后大吼一声，然后就咬住那个猎物的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狮子他如果不是为了抓食物，他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其实你知道，阿摩斯喜欢用狮子的比喻，在第一章第二节呢，就讲到说狮子的咆哮，神呢震怒就好像狮子的咆哮一样啊。他这里就讲到说，那个你们就好像神的猎物啊，神已经在那边等待了啊。他咆哮一声，他的愤怒，他的刑罚就要临到你们哈。那么第二个比喻呢，也是讲狮子，少壮狮子，少壮狮子就是小狮子的意思。小狮子它没有办法猎食，通常是谁猎食呢？母狮子啊，它的母亲在外面猎食，猎食回来呢，然后就叫一声，叫躲在洞里面的小狮子就出来呢，然后就领受这个食物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也就是说，当母狮子把猎物带回来的时候，那个少壮狮子呢就发出那种欢呼的叫声哈，在这里欢呼的叫声。好，那这里是讲用两个狮子的比喻，表示说，这里其实有一个意思，隐藏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呢，这个猎物就是他们所犯的罪，狮子就是神，就是上帝，上帝已经在怒吼了，上帝呢必须要除灭你们的罪，把你们的罪你们的罪已经被神所发现了，神就把你们当作猎物，可以把它夺取回来啊。好，这是第四节，第五节呢，用网罗来做比喻哈。其实网罗的意思，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犯罪呢，好像掉在网罗里面一样哈。这里就是说，第五节这里讲，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那个一个网罗就是一个网子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抓过小鸟或抓过麻雀哈。就是比如说拿一个网子或者拿一个盖子，用个棍子撑起来啊，然后底下撒一些谷粒，当那个鸟呢慢慢慢慢走到网罗里之后，然后用绳子一拉，然后网就掉下去了哈。或者是说有一种基建，当这个有一个网子，当那个这个鸟要来要啄食的时候，它一碰到那个基建，这个网子就掉下来哈。就把它网在里面哈。他说，如果没有基建，如果没有这个机器，没有这个设计的这么精巧，这个网罗的机器，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面呢？也就是说，你们已经犯罪的，你们已经陷在网罗里面了哈。然后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来呢？他比如说网罗本来是平平的摆在地上，雀鸟一来，这网罗一翻起来就把鸟盖住了哈。那这意思就是说，你们犯罪已经被陷在罪恶当中哈。第六节这里讲到说，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吗？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哦，这里特别提醒以色列民哈，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那为什么警醒呢？因为神要派军队来，要来毁灭你们这个城哈。也就是说，这个灾祸要临到你们这个城里面。这个灾祸是谁降的呢？是耶和华所降的。耶和华必须要降这个灾。耶和华是因为你们犯罪，所以要审判你们哈，审判你们。这个吹角的意思，吹角的意思呢，就是 assembly 的意思啊。 比如说我们要聚集啊，我们要除罪日的时候，我们就打着一顶聚集在一起哈、啊。那我们前面讲到约珥书里面讲，我们要吹角哈、啊，我们要举筵宿会哈、啊。所谓的这个角就是羊角，就是 Sophia 啊。那也就是这个角当一吹的时候，表示说我们要开始打仗了啊，要开始打仗了。当一吹角的时候，百姓呢就听到吹角的声音，就要聚集在一起哈、啊，就像我们现在发防空警报一样啊。当警报声音响的时候，我们都害怕，都要聚集在一起哈、啊。那这里呢，也就是说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们哈、啊，临到你们那。最重要的耶和华的审判，这个审判呢是从神所来的，从神所来的。第七节这里讲到，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里特别阿摩斯讲到他自己，那这个也对，是对于前面这句子的答案哈。那我刚刚也讲到，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他的祭司亚玛谢呢，他禁止阿摩斯讲到传讲神的话呢。那以色列要，那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阿摩斯呢，他自己是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啊。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指示的话，神的仆人也不会去讲的，也不会去做的哈。就是先知呢必须要听从神的话。阿摩斯呢就讲他自己啊，他说呢，他如果不是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启示，他不会向他们说这些预言。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预言是从神来的，这个警告是从神来的，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神已经要先知们发出警告的信息了。好，看第八节这里怎么讲呢？第八节又用狮子的吼叫来讲，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这里跟前面的也是对称的，也是对称的。也就前面就说他先知得到神的指示就说话啊，这里讲到耶和华如果发命令的话，这个先知就要发预言哈，发预言。这句话也是对前面那句话的答案哈，前面那句话有答案，就是说以色列呢就要受到审判，因为狮子呢现在已经吼叫了，吼叫的话就是要去寻找抓拿他的猎物了哈。那谁不惧怕呢？谁不怕神的震怒呢？神的震怒，神真的是审判的时候，是我们是要让我们惧怕的哈。其实我们敬畏神，我们敬畏神是什么？神是公义的，神将来必有审判，但是神也是慈爱的，因为信他的人必定要得着新的生命哈。那特别在这里要讲到，就是说要特别告诉那些以色列人，你们的刑罚马上就要来了哈，你们要心生恐惧，因为狮子已经在吼叫了。好，最后一段讲到是撒玛利亚的结局哈，撒玛利亚的这个就是以色列的京城啊，特别讲到它的结局呢，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结局哈，这一段。好，第九节到第十五节。这里就是作者呢，就是阿摩斯直接就宣告将来的审判，在以色列他所用的方法跟他的工具是什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他会借着外邦人的手去追讨以色列的罪。就是神呢惩罚他有各样不同的方式，特别在先知那个时代呢，神的惩罚就是用外邦人的手来惩罚以色列民哈，来惩罚以色列民。那这里就讲到，就是亚玛 撒玛利亚城哈，撒玛利亚。其实撒玛利亚这个城市呢，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呢，但是按照一些讲解呢，就是在当时啊，这以色列呢把这个他们的首都建在撒玛利亚，是建在撒玛利亚的山上的一个城，建在山上，就好像一个碉堡一样啊，这个要塞一样啊，而且呢非常好的防御的工事。人很难攻上去，就像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小半山的山顶上一样哈，就是人就是很难攻打进去的。但是这里呢，神特别说，你不管有再强再大的要塞哈，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还是会所有一切都会毁灭哈。我们看第九节。要在雅斯图的宫殿中和埃及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要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骚乱和欺压的事。这里为什么提到雅斯图跟埃及呢？雅斯图是哪里啊？是腓力士人的一个城市。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雅斯图的宫殿就是对雅斯图的君王来说话哈，还有埃及的宫殿也是，就是在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宫殿里面，要对他们的领袖说呢，你们来，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你们来要为做我的见证啊，这是神对这两个国家的元首说的。好，你们派军队来就在那个亚玛利亚的山上哈，来看。看什么事情会发生呢？要看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城中有何等大的骚乱跟欺压的事啊！这个骚乱的意思就是说，这城里面的人开始惊慌，而且开始在暴动，开始在混乱。另外，欺压是什么？欺压穷人啊，欺压穷人的事情啊，欺压穷人的事情。好，在第十节怎么讲呢？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他又再说了一句，其实在 整本阿摩斯书里面，这是耶和华说的，已经讲了不止十几次了啊。这是他是说，他特别又在提到那些强暴，那些强暴财物啊，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啊。哎，我觉得这里新译本的翻译啊，反而比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更好。新译本翻译是什么？这些人不知道怎么样行正直的事，只管在他们的堡中积聚暴行和欺压。也就是那些做官的有钱人、有势有地位的人，你们这个时候反而是积极财富建造碉堡，好像要保护你们自己一样哈，这用暴力来抢夺哈。那这里呢，就变成这些富人们利用这个机会，反而更加的欺压那些穷困的人哈，然后就行那些强暴的事情。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呢，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呢，撒玛利亚要被包围掳掠，只有少数的渔民被拯救啊。第十一节、十二节这里怎么讲呢？这里讲说，所以哦，很注意的这一句话，所以这个所以呢，就是你前面有因为前面你们所有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呢，耶和华要把他的审罚要临到你们以色列民的当中。他特别怎么讲呢？他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敌人是谁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最后被谁灭亡了？被亚述帝国啊，在亚述帝国。在公元733年的732年或到733年的时候，就被亚述帝国灭亡啊！不但灭亡，而且把他的城市撒玛利亚整个毁掉了啊！ 而且把十个支派的人全部都掳走掳掠走、哦、然后分散在各地、哦啊、你可以看到，你看这里神说他的审判是怎么样，他说敌人要来围攻这个地，这个就是围攻撒玛利亚，然后破坏你们的城堡，使你们的势力衰微、啊然后你可以看到，然后这个城堡被破坏了之后呢，将会有被掳、被抢杀、被围攻的情景、啊、第十二节有跟着十一节这里讲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啊、这里 又多加了一句，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好，这句话怎么个解释呢？因为阿摩斯他自己是一个牧羊人哈，你知道牧羊人呢，他的羊呢他都知道，他都算得清清楚楚，今天有几只羊哈，他都会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说九十九只羊的比喻，如果少掉一只羊的话，他会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也就是说他自己知道，他都会随时随地，而且他会认识每一只羊。那也就是 那也就是说那个牧羊人如果失掉羊的话，如果说有狮子来，那个时候是有狮子的，现在在耶路撒冷，在那个耶巴勒斯坦、啊、已经看不到狮子了、在当时、啊、狮子应该是蛮多的、啊、狮子 会来把羊、啊、把它叼走、啊、那牧羊人呢，他有一个，他要保护他的羊，他就甚至跟狮子比、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自己讲说，他用他的弹弓啊，从狮子的口中把羊救出来、啊、那这里就讲说牧羊人怎么样从狮子的口中抢回两条羊腿还有半个耳朵，也就是这只羊呢已经被狮子吃掉了，只剩下 两条腿、啊、还有半个耳朵，耳朵是在头部，腿 在尾部，就是整个身体都没有了，只有头尾两个小地方呢还可以被抢夺回来、啊、那这意思就是说呢，以色列啊，你们将来呢就从这个吼叫的狮子神的手中呢，最后所剩下来就只有几个少数的 渔民、啊、渔数会存留、啊、会存留。另外呢，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啊、你们这以色列人呢本来呢是他这里讲说躺卧在床上床脚上，他这个床啊，你不躺你就躺在床脚，就是只有一个脚上面、啊、或铺绣花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里讲到是什么意思，就讲到前面那个比喻、啊、就是以色列人你们大部分的人就要去像这只羊一样就被吞噬就被歼灭，只有少数部分的留下来，少部分的留下来。这里呢，如果说你们读新译本的翻译呢，我觉得新译本翻译蛮好的，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新译本翻译是说住在撒玛利亚人获救也是这样，他们只剩下一脚床榻半边褥子。这个比这个讲这个讲的就比较清楚，也就是说呢，你们以色列人啊，你们所有的东西都会失去，你们的美丽的褥子、榻子、床、漂亮的床，这个床甚至是用象牙雕刻的床都要失去，你们只剩下一半，一个小小的小床脚一样留下来、啊、还有半截的那个被褥留下来，就是其他的都会被吞灭，都会被吞灭。所以这第十二节特别就讲到以色列，你们将来要整个都被毁灭、啊、 剩下来的只有很少数的人会剩下。那我们都知道，在722年的时候，这句话就应验在以色列民的身上。好，我们再看第最后这一段13节到第15节，就神对撒玛利亚刑法的宣告。这是神特别对以色列的宣告。他说什么？主耶和华万军之神，特别又提到说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哦，这句话多么的严厉哈！你可以看到他特别讲到神是多么的威武，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说什么？你们当听。其实先知哈常常讲话就用到这句话，你们当听，你们要听神的话啊，用这句话来警告雅各家。第十四节说什么？我对以色列犯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啊。第十五节，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坏，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
前面有个蛇，
前面讲到是耶和华说的，后面也讲到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神他特别在这里警告耶和华特别在这边警，特别在这边警告你们以色列民以色列民特别讲到就是说警戒雅各家。为什么用雅各家呢？其实雅各就是以色列以前的名字，他没有跟神摔跤以前他叫雅各我们都知道旧约他的雅各在伯特利跟神摔跤之后，神就给他取名叫做以色列。那雅各家呢就代表以色列代表以色列，也就是说神要追讨以色列的罪和以色列的罪。那第十四节特别讲到说，为什么要讲到伯特利祭坛的罪呢？伯特利我们都知道，当南北两国分开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因为南国有耶路撒冷有圣殿在他们当中，所以南国所有的人都可以到圣殿去敬拜朝拜神。北国他们害怕他们自己国家的子民到南国去朝去敬去敬去南国以色列圣殿去敬拜呢，所以他就在伯特利跟但设立两个祭坛。这个祭坛呢就把一个就塑造两个金牛犊，说这两个金牛犊呢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来这边敬拜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把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罪带到北国以色列，这是说耶罗波安所开始的。所以在列王记上下常常有讲到说耶罗波安的罪就是这个，就是在设立这个祭坛。他就这讲说必讨伯特利的祭坛。其实呢伯特利是蛮出名的一个地方雅各跟神摔跤就在伯特利那伯特利呢为什么这个字有特别有意思？伯特利就是神的房子就是圣殿的意思这是神的房子。但是在这里你们在神的地神的房子这块地里面反而去亵渎神反而做这种犯罪的行为。好，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后。这里为什么叫坛脚必被砍下呢？其实你知道那个祭坛的四个脚他们在摩西的时代呢，如果说你犯罪被人追讨的时候，当你跑到圣殿里面，你手抓住这个坛的脚的时候，你就要被得到拯救，你就人要杀你， 就没有办法来杀你，你就可以保守你的性命哈。所以我们像这讲都是 sanctuary， sanctuary 就是得救的意思哈。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坛的四角，你只要抓住这个角，你就可以得胜。那那个时代呢？那个时代，这个神说呢，我要把这个坛的这个角通通被砍下来哈，掉在地上。也就是说，你们连那种要被得救的那种希望都没有了哈，你们的惩罚就一定会临到你们的身上了。另外他又讲到说，我要拆毁你们过冬过夏的房屋哈。你可以看到他们不但有自己住屋，还有所谓vacation house， 就是在冬天呢他们跑到山里面，夏天呢他们跑到海边，比如说他们不止一栋房子，他们好几栋房子啊，他们有钱到这种地步呢。而且这房子里面是用象牙所雕刻的，这个象牙的房屋可以知道他们多么的奢侈奢华啊。而且呢他说，你们这都讲到房子啊，房屋啊，这过冬过夏房屋，象牙的房屋，高大的房屋，全部都要拆毁归为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也就是说耶和华要把以色列要毁灭，要拆毁哈，拆毁到完全都没有剩下哈。那也可以看到以色列是真的就被掳到外地，被掳到各地。这十个支派呢后来就跟当地人同化，到现在呢就找不到这个十个支派的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审判日子来到的时候呢，真的你住有再好的房子，你住有再坚固的碉堡，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啊，你绝对没有办法逃脱啊。我们真的是，我们也求神保守帮助我们，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其实有一点，有些地方其实也蛮像阿摩斯当时的世代的情况一样，真的是贫富不均，而且我们奸淫这个社会道德败坏，另外我们宗教沦丧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是需要像阿摩斯这样的先知站起来来提醒我们我们在读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那种心态，要想说神，你真的是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像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样子不听先知的话啊，让我们能够听先知的话，也让我们能够在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对整个这个社会不公不义啊，宗教沦丧的这种现象，举起我们圣洁的手祷告悔改到神的面前，相信神他是慈爱，他是怜悯，他有丰盛的慈爱，他必定不定我们的罪。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看到阿摩斯这个先知真的是神所重用的先知，在当时那种社会那么败坏，那种贫富不均富人恶人欺压穷人的时候，以及他们对宗教的沦丧的时候，主啊，你就兴起阿摩斯，警告他们神的刑罚必定会来到，而且你不管怎么样再勇猛有力，也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刑罚。也求神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真的是要举起祷告的手，为我们的世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祷告，求神也能够兴起先知来，让我们能够警醒觉醒，回转归向神。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